好，请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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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从下堂课开始，照规矩来做。以前没有跟大家讲，你现在没有练习这个规矩，你去西方，西方门这么大，你要坐哪个位置？西方门很大，西方门，西方很大。我举例来说，我们以一个很小芝麻来说，美国是西方，西方的门开在哪一边呢？你怎么去啊？哎，西方的门是看开在善的那一面，你只要行善，你到那里门就开了，是不是？你不行善，你找了半天门也开不了，门都是关着的。所以，但是你西方的门进去之后，你一看这么大，你坐哪里啊？法界是井然有序的，法界是规规矩矩的，它是有次序的，不像我们呢，我们娑婆世界没次序。所以那里还是有穿着海青的，那里还是搭着幔衣的，那里那个出家众还是穿着出家众的法服的，不是没有穿这个的。所以我一再给你们说，听经的时候，法会的时候，你要你受了戒，你就搭着这个幔衣，是不是？你不现在穿，你什么时候穿？你不练习穿，走的时候的那个像是什么像？走的时候的像应该是你听经的时候的像，是不是？你既然要到西方去，到西方去干什么？当然是听经闻法。你听经闻法，你是不是要穿着这个听经闻法该穿的这个佛给我们的出家给在家众是幔衣，佛给的。这个幔衣是佛给的，你因为你守戒，所以这个幔衣是戒衣。那么你受了戒之后你不穿，你怎么去啊？海青是遮住我们身上的脏，海青就是我们啊，一到了庙里去就是真心嘛，所以把我们的外面的脏不要了，到了道场去就是真心是空，所以穿海青。所以我们以后，因为以前啊大家讲我讲这个的话太严了啊，现在我们习惯了就要一点一点像小孩子一样啊，开始长大了嘛，就要有一点规矩。那么以右为大，右手是上手，是以佛的右手为上手，不是以我们的右手为上手。那么如果是以右手为上手的话，那么是我们的手的左边，是不是佛的右手嘛，是不是？我们的手是左边嘛。所以从下堂课开始啊，这个不对面坐，全部向这边坐。那么手坐按照从这个讲课的这边开始算起，右这个上手啊，就是男众，就是优婆塞，叫做男，经里面都是四众啊，优婆夷、优婆塞、优婆夷。那么优婆塞是这个受过五戒，皈依受五戒的，所以在首座第一位，按照次序下去。那么搭幔衣的是第一位，再来就是女众搭幔衣的，叫优婆夷。 那么再来是男众穿海青的，再来女众穿海青的，再来没有穿海青的男众，按照次序来，你们自己看，你们就会看了。你到西方一看，哎，我坐哪个位置，你自己应该知道嘛。不要，还不要人家还带着你吧，西方没有人带你去，西方你进入西方大门没有人来引你的，像看戏院一样，有人给你哎照位，你坐这个位置，是你自己以你的以你所知道的规矩而你自己去你的地方，没有人带路，没有人带路的。所以你现在练习了，你到那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你该坐那个位哪个位置。如果在娑婆世界你修行修习，那么有了足够的善，你知道你在哪个位置，那位置你一看就是为了你空在那里的。所以你们先练习好。那么坐的时候啊，不能靠椅子，因为我们本来是不能够有这个背的，应该是坐在拜殿，但是我们地方不够大，所以不能靠着的啊，就是要这个离开后背。今天给大家粗粗讲这个。你们现在看经文，请翻到169页倒数第二行。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云何如来因缘自然二句排聘？我今不知失意所属，唯垂哀悯，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细论法。尔时世尊告阿难言：如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发心勤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为如开示第一义谛，如何复将世间细论妄想因缘而至缠绕，如虽多闻，如说要人真要现前，不能分别，如来说为真可怜悯。如今谛听，吾当为如分别开示，亦令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因为前面已经讲了两卷，所以现在佛要告诉我们实相。阿难白佛言：世尊，如来常说和合因缘，一切世间种种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他说他听了前面佛说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他就不能够体会。话说回来，阿难是八地菩萨，他是为我们问的，假装不懂嘛。所以有的时候我问你们懂不懂，老师坐在后面说不懂，有没有？老师说不懂，因为他是为你们问的。那么就是跟阿难一样，是为我们问的，不问的话怎么说得出这个法，佛怎么我们怎么听到呢？他说如来你常常说是因缘和合，世间一切的种种变化都是因缘和合，而且这种因缘和合是四大和合。我们常常说等因缘吧，我的因缘好啊，我等因缘呢，可能以后就会好一点。这是我们众生所说的因缘，佛所说的因缘跟我们众生所说的因缘虽然名相相同，内容不同。我们众生所说的因缘就是我有什么机会啊，我要大概赚钱，我有什么机会叫做因缘。那么佛所说的因缘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佛所说的因缘，因就是我们自己的种子， 我们生生世世自己所造的业，所做的事业，所有的结果，所立的种子，这个叫做，这个就是我们众生所说的因，就是八世上面的善恶无忌，是我们众生所说的因，是佛所说的因。那么缘是我们跟人家之间互动叫做缘，也就是前面佛所说的我们自己本身有别业，我们自己本身八识上面所拉出来的有共分。你像每天你碰见什么人，每天所遇到的事情成功不成功啊，这个事情起来的是当下的这个意，把八识上面的共分拉出来，所以你跟这个人啊要做一件什么事情，想做生意吧，自己本身有这个一根上有这个想法，然后别人又来跟你说，哎，这件事可以赚钱，所以你自己本身有种子，否则你如果你没有种子，你不会想做生意。你说，哎呀，烦死，我才不做生意了，我帮人家做工作就可以，你不会想做生意。所以，因为你本身的一根上，你有想做，你以前有做过生意吗？过去生生世世，所以你有做生意这个种子，所以别人一来跟你谈，别人是缘，是不是？你有一根，你本身是种子是不动的，但是别人来跟你讲了之后，你心动了吧？所以缘是动的，因是不动的，助缘可以把种子拉出来。这一下子，嗯，好，一听他说，哎，是啊，这个生意好，可以，可以不可以啊？所以你就自己本身八识上的共分拉出来了，跟别人之间的同分有没有？跟别人之间，你自己本身八识上有这个，跟别人之间的同分拉出来合了。但是大家做生意从来不想想看会不会失败的，都会想说好的，都是会赚钱的，每一个人都这么想，是一定会赚钱的，没有人会说我们会不会失败。所以就互这个因缘就开始转动，因缘是动的嘛，因缘是死的，这不会动的，所以因缘就开始转动。那么转动是在哪里转动？在时间，在空间上面转动。所以这件事情从酝酿开始要做生意，到开始正式做生意，中间不是说我今天想做生意我明天就可以开门呢、啊、所以它中间是在时空里面。那么在时空里面先要筹备啊，先要做哪一行，然后先找地方，就是我们等于我们一念不绝之后从佛性出来，八识就有了，八识就是仓库嘛。那么我们想要做生意，是不是先找一个地方你可以在里面运作的，就等于八识那个仓库等着我们自己放种子进去了。所以找到地方，申请了给政府申请执照，开始营业，大家都好高兴，是不是？因为想要赚钱呢。但是我们第一天做广告做了一年下来好像不怎么赚钱呢，然后就想办法啊，好，赚了钱之后股东啊太忙了，忙得不得了的吵架，很多生意是因为太忙了股东就吵架闹翻掉的，也有很多时候是没生意吵架闹翻掉的。那么很忙的时候，大家很忙的时候脾气就很坏，大家有没有想到你是为了钱嘛？当初为了要赚钱，大家现在很忙，互相都很忙就推啊，啊，为什么货还不快点出啊？推一推人家就生气了，一推你看这个是不是一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就不高兴了，不高兴最后就拆伙嘛。所以这一段的姻缘就结束，这一段的姻缘结束，那有些人讲那你就退出去我们再做吧，所以下一段的姻缘你跟谁的姻缘就不一定的。所以我们众生所说的因缘就是有什么好机会，佛所说的因缘是不是当下的，佛还看到我们过去生生世世 所跟别人所建立的因缘，我们眼睛所看到因缘是平面的，我们没有看到立体的，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表面的。这个人好像很好哦，真的，他说如果我没有赚钱的话哦，他包办了，他嘴巴说的啊、哦，他是嘴巴说，如果不赚钱，我包办，我包你赚钱。我们众生都是看到平面的，我们众生看事情不看立体的。佛看事情，佛菩萨看事情是透明的，他是看立体的，是不是？立体的东西，你比如说这个罐子，这个罐子，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一面。啊，这个罐子就是这一面，是不是？就是这一面，就好像我们身上长了一个瘤，我们身上长了一个瘤。如果现在没有 3D， 现在我们开始有 3D 的 3 dimension 嘛，啊，电脑上可以 3D 了，在你身上可以照嘛。以前没有啊，我们就是知道长了一个瘤，所以我们只是看到这一面，后面瘤多大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是看平面的。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众生都是看平面的，他看不透，所以有障碍，有障碍看不透，后来才会发生纠纷啊，发生了本来是好朋友，结果后来不讲话呀。但是佛的眼，佛眼如日中照一体还同啊，像太阳一样 X 光一样照透的，它是看圆是立体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经上说啊，十方世界，十方，你看东西南北啊，再加上四个角上下，佛都讲十方啊，佛没有讲四方啊。你看经上都是十方哦，所以你们看经文要去用点脑筋呢、啊。为什么佛都说十方啊？就是佛告诉我们要看透事情，你不要看表面，你看透。一个人来给你讲一件事，你要知道他的心，看他的心，不是看他的面。但是呢，你要能看到人家的心，你自己的心要比他清净，你才看到别人的心。所以十方娑婆世界，所以佛看十方，那么也就是佛看到，比如说看到我这个人好了，他可以看到我从一念不觉从佛性上离开之后，经过多少轮回，在哪里死，在哪里生，做了些什么事。哎，这好像这个放电影一样，佛一看就知道。我们呢还要人家放电影啊，那我可能轮回了几亿年了，那么这个电影片一定是很长的，你自己看，你看到了后面你前面忘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啊，就像黑盒子一样，你放给我们看好了，每一个人都有。佛不要，佛这么一看就知道了，他甚至一秒都不要就看透了我们到现在啊，什么时候死，死在哪里，下一次轮回到什么地方，哪个是佛弟子，哪个呢这个不听话的，还要叫菩萨去，或者是叫罗汉去，或者是叫这个天王，或者是叫这个金刚神把他渡，去渡他。佛不舍任何一个人呢，那不善的，他不善的人我比你更坏，看看你怕谁。那他说，哎呀，我昨天看见鬼了。啊，这个人他一定赶快跑去学佛了，我就碰见过。你跟他讲死了，他就是不学佛。他还开了好几家礼品店，他还跟我们说，因为我们学佛，他知道我们不害他，他跟我们说，这个我这里面哈、啊，金子里面是放的是这个金属，是铅还是铁，我忘记了，那个重量呢就多一点，他自己讲的，很赚钱。你们叫他学佛，他不要，反正他什么都有了。有一天一大早他就到我们一个朋友那里去，他说，哎，医生啊，你家的佛像给我带请回去拜吧。他说为什么，一大早啊，五点多人家还没起床呢，他跑去敲家门，他昨天晚上那个我梦见鬼了。他说你梦见鬼了，他就跟我们讲他梦见鬼了。然后有一次大台风在桥上堵车啊，那个桥就摇来摇去，吓坏了，把他吓坏了。好了，开始学佛，然后他说我从今以后不骗人了。这就是你要度什么人就要用什么方法。所以佛就是要我们把自己的自信固执要把它腾出来，腾点空间。如果不腾出空间来，你看什么事情都看不透，会失败的。 你说是不是？你比如说你摸起来这里长了一个疮，长了一个包哈，你摸起来好像很小啊，事实上有的时候老师说下面根很深啊，很长啊，你说我才摸起来这么一点点呢、啊、它下面很深，就是这样子。你看这个碗，这个杯子哈，你看起来是这么一点点，你看后面有多大，我们看起来就这么一点点，后面很大，我们看不清。所以佛所说的因缘是指的我们的从一念不觉之后到现在所碰到的事事物物，所遭遇的悲欢离合怎么来的。但是我们众生所说的因缘是平面的，所以他说师尊你常说啊，因缘是和合的，但是前面佛说过了，因缘合不合？不合，还是各是合的，你自己以为合了，人家说我爱你爱得要命呢，合了吗？合了就不会有口角，所以还是有不合的时候。所以他说师尊你讲过，一切世间种种变化，世是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间是世是时，间是方，所以三世十方种种的变化，就是我们从一念不觉之后到什么程度，到了什么程度啊，能做人呢、啊，还是做了修行人呢，还是做普通人呢，还是做护法呢，还是甚至堕落，种种的变化皆因四大和合发明。你看我们的四大，这个四大怎么来的呢？我现在坐在这里的四大是地水火风。我们的骨头就是坚硬的，是地。我们先说表面的物质部分，先说不物质的，地是坚硬的。我们身上的水分占我们全身75%，我们身上的暖气哪来的啊？我们身上的风是不是有风啊？你呼吸吗？你的呼吸跟外界的风是不是一致的？在物质上来说一样的，所以外界的地水火风跟我们身上地水火风是一样的。我们身上骨头是坚硬的，外面的地是不是坚硬的？一样的，在表面上看是不是一样的？地物质嘛，是不是坚硬的？是坚硬的。那么我们身上的水是流动的，外界的水是不是流动呢？一样的。我们身上的暖，身上有暖，外界是不是也是暖呢？我们身上的风，你的呼吸跟外界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身上的物质部分跟外界的这个物质部分的地水火风物质部分都一样的。那么外界的地水火风的它的性质，它的特征就是坚湿暖动，地是坚固的，水是湿的，是湿性的流动的，暖啊动，风是动的。我们身上的坚湿暖动也是一样，我们也是地是，以物质来说，我们身上的这个地啊骨头是坚固的，否则我们怎么站起来啊？啊，如果骨头不坚硬的话，我们就是爬的了，啊，是坚硬的。湿，你从眼泪开始啊，从流眼泪、流鼻涕、流口水到大小便，是不是湿？是冻的啊，是湿性的。暖，我们身上有暖气，你摸摸看，你的身体不生病的时候都是多少度，啊，对不对？冻，我们的呼吸跟外界也是互动，所以我们在我们身上的物质部分跟外界的物质部分是相是一样的，都是地水火风，性坚湿软动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人有情众生跟无情的外面山河大地，它有不一样的部分，就是我们身上的四大除了坚湿软动跟外界一样的特性之外，我们身上还有精神系统，还有心。我们这个心也是坚湿软动，自信嘛，坚就是固执，自己不肯放弃自己所学的认为对的，固执的不得了，叫做坚。湿是贪心，我们什么地方有好处什么时候大减，什么地方大减价，你看很少人不受诱惑的，一定跑去的，他不需要他也跑去买，他说我存着，你又能够省多少钱呢？暖 是嗔，就不高兴啊，有大发脾气大吼大叫的，或者是心里面不舒服，都是暖，坚思暖动，动是境界风，就是跟别人之间的互缘。所以在物质上面的相虽然不同，但是物质所用的物质是一样，那么物质的性是一样。在精神上，我们身上的我们有情众生，除了物质的体相之外，它还有一个精神上面的性，就是贪嗔痴，这就叫做四大和合发明。但是我现在是跟各位分析了，那么如果我不跟你们分析的话，你想这四大和合，我身上的四大跟外界有什么关系啊？我身上的四大性跟外界又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们要了解，佛说法是这个十方是立体的，那么我们要讲经，你就要依着佛经上以经来解经。如果你不以经来解经，你光读这一本经的话，你就把佛所说的佛是了义的，你会成为平面的，就不了义了，就会变成平面的。所以皆因四大和合发明，前面都讲过了，还不明白缘何如来，为什么现在佛以因缘自然二句平气你都不要了，你都说要放掉，不对。我今不知失意所属，我不知道，不能够体会佛你前面所说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佛你把因缘自然都放弃了。唯垂哀悯开示众生，中道了义无细论法。中道是指的中道观，那么中道是十相的内容之一，它并不代表完全是十相，它是十相的内容之一。十相是指的慧是圆满究竟，我们每个人都有慧啊，就是你十方都看得透透彻彻的，就是慧。我们现在都看平面嘛，平面还看不清楚，所以你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所有的众生点点滴滴，你都知道怎么方法去教他。但是佛是善事，善事是世事的事啊，什么叫善事？事呢，事是不沾的，我们一什么都沾，善事。你看佛出世，任何一尊佛示现到世间来的时候，都有32相80种好，美男子，是不是？我们众生叫做美男子嘛。说白一点嘛，32相80种好，都是众生最喜欢的相，长得都是很魁梧的，很有酒窝的啦，就是我们众生喜欢的啊，眼睛是这个啊。这个你看经上就知道，经上有32相80种好啊，都是我们众生非常喜欢的。会不会很多人就是去喜欢佛啊？一看就爱了，爱不爱？爱，不但是你众爱，阿难也说我心爱佛故，所以我出家。男众也更爱，但是佛沾了没有啊？没有沾，善事。佛不没有沾，所以你们要注意啊！长得漂亮的要注意了，你生生世世修来的，你不要长得漂亮，你去沾了就堕落了，所以很困难，是不是？如果你今天长了一个很好的像模特儿这种啊，长得很好的像，是不是？他就去以色去引诱，这一定堕落的，那来生绝对堕落的。长得又是酒窝啊，这个又是双眼皮，眼睛又很大，鼻子又很挺，嘴巴也很这个很好看，长得每一部分都是很好看的像。你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啊，好像这种人都是第一个先嫁的， 那时候我们在读高中的时候啊，那时候我读的是女子学校嘛。那时候啊，我们有分班的，我们那时候有能力分班，高中的时候能力分班，八班，上面楼上四班，楼下四班，那时候是不是这样？啊，四班在楼上，四班在楼下，楼上四班前两班呢是读理工的，后两班是读商文跟文读文的跟读商的，后面四班呢，他的这个就是比较差的了。但是他还算是所有这个区域当中是最优秀的学生，但是呢，最漂亮的这些人都在后面四班，所以他们有很多男朋友。那么呢，前面四班呢在楼上很多没有男朋友。我那个时候是在心想，人生就是这样吗？读书读读了这么多，然后还没读完就去交朋友了吗？我心里就在这么想，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吗？就是找不到答案。现在我知道了，你这一生你这一生能够有一个好面孔，有一个好身体，是生生世世修来的。但是我们很容易造业，我们不会善事。那么你造业之后，你以后还会有这个好相吗？就有缺了。所以我们现在听经闻法，就是要把我们八识上面，就是我们的圣意根要显。圣意根就是思想嘛，就是不是意根嘛，殊胜的圣就是殊胜的意，第一意根是清净根，把它显现出来，来生就不容易走错路。所以佛都是善事的。中道是中道观，那么呢，看到这个你就什么叫观呢？观我们就叫做觉观，觉观就是把寻视转过来，寻就是寻寻觅觅的寻，视是人字旁一个失仪的失，寻视我们一天到晚都是寻寻觅觅哈，偷偷摸摸，寻就是寻寻觅觅，视就是伺机而动，偷偷摸摸。那么我们把寻转成觉，这个觉还不是正觉啊，不是啊，只是稍微清醒一点。觉就是觉悟的觉，但是我们这个初学佛就要把寻视转成觉观，觉就是你要听经闻法，开始要始觉，开始觉悟，而不是这个正觉圆满，不是啊。所以寻转成觉，觉是从哪来？从经上面，佛怎么说你照着去怎么体会。观寻视的视转成观照的观，所以顾名思义，你观照什么呢？你观照外境嘛。我们所看，我们现在是叫做见外境，现在我们要观照外境。外境一起来的时候，你先要用外境有空假中，有真谛跟俗谛。你真谛就是你看到它的底，看到根本。俗谛就是世间法。那么你要用自己的一心三观观三谛，谛是外境，谛就是言字旁一个皇帝的帝，一心三观观外面的三谛境，境是外界啊，三谛都是指的外境。那么一件事情起来，譬如说啊，我看见今天看见这个人，你就先不要从他的外相来评判这个人了，你心里不要动，你看他说什么，他来找你一定是有目的的嘛，没有人说没目的他来找你吧，他今天给你打电话他一定有什么原因嘛，所以他啰啰嗦嗦啰啰嗦说好久不见啊，你在忙不忙啊，有没有打扰你，你看前面都是这个言不由衷的话，等到后来呢，你说你有什么事你就早点说，你就跟我说吧，他说好，我就不客气了啊，这就是他今天给你打电话的目的。然后你看看他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当然他后面如果没学佛的话，他都有隐瞒一些事嘛。你不要马上说没问题，没有问题。他说我想拿一笔钱捐到道场去，可以不可以啊？你说没问题，你想哎，这好事嘛，拿一笔钱，拿这么多笔钱捐道场去，没事，没有很好事啊，哎，你就马上答应了。你为什么要答应啊？你不知道他哪，你不晓得他这个钱哪来的呢？他也许偷来这个钱不知道放哪里，他刚好放你家去。然后他告诉你说，嗯，这100万放你，你帮我捐出去哈，10万捐出去，90万先放着啊。偷来了100万，因为他只是给你说我要捐出去啊，但他送来的时候，送到你这来的时候，送的是100啊，他跟你说捐10万呢、啊，那说再90万呢，他说先放在这里，我有事过一阵子来拿，就是偷来的嘛，你不知道他偷来的嘛，这样子你判断有没有错？警察抓得紧呢，正在找嘛，保险箱偷了嘛，偷了保险银行保险箱的钱，那么警察正抓得很紧呢。那你小孩上学的时候就跟老师说，我爸爸现在好有钱，人家送来了100万，好了，这下出不出事了？就出事了。小孩子不会给你存话的，小孩子很老实的。为什么很老实啊？他把你家的话都从搬去，都去搬去给人家讲。那些小孩子啊，他会说，他说我跟你说哈，我妈妈哈都讲谎话。我奶奶打电话来啊，就问，那我妈妈都骗她的哦。我们明明是一个月洗一次澡，她跟我妈说，她跟奶奶说，我们天天洗澡。她来跟我说啊，我也没有问她，她就把她家发生的事情就来跟你讲了。还有一个人呢，小孩子啊，初二吧，初中二年级，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就是初中八年级，是不是？他从台湾来的，他跟我第一次见面，他说我跟你讲哈，我爸爸很骚包的，我还不懂什么意思。他说我爸爸啊，他有几个臭钱很骚包的，他带我们去泰国玩，那么呢他叫我妈在旅馆等我们，他带我去看人妖秀。我说什么叫人妖秀，我还不懂，我不大清楚什么叫人妖秀。他就给我讲，我说哎呦，这不要跟人家讲啊，这样讲出去不好，你这不这真就是对你不好啊。他说我还跟你说，我爸爸放了好多钱在我们家的床的下面一个盒子里面，好多钱哦，他很不知道哪来的，很骚包。我说你不要跟我讲，我没听见，你们家钱掉了不是我的事啊。你说小孩子他不会去跟人家讲啊，连大人讲话啊稍微要注意一下，那小孩子都会搬出去的。你做了些什么坏事？你做了些什么坏事？所以你没有看电视上一个广告啊，小孩子画一张图啊，电视上有广告，画一张图，这个是 grandma 的 house 啊，他说很好，很漂亮，很好。那么这是邻居Cindy 他们家的 house 很好，这是爸爸妈妈他们在 wrestling， 你看，你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你们大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现在很自由，好像没有隔阂，但是小孩子必定是小孩子，他搞不清楚的。所以我们只是看到了平面，没有看到立体。那么我们看到平面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不静，心不静当然看不到立体了，看不透心里面。所以佛要我们先直戒嘛，你直戒严谨，慢慢慢慢体会佛所说的话，那么你就看事情就能够看得稍微透。所以为什么我们说罗汉有五通呢？有天眼通啦、啊，有他心通啦、啊，有神职通啊，有宿命通啊。为什么他们有这个通呢？因为他自己心清净了，他自己守戒身口意，他自己清净了，所以他当然他心就能够通。佛为什么有一生，菩萨为什么有一生生呢？一就是一根的一，生是生起来出生的生，第三个生是身体的生。为什么菩萨有一生生呢？他只要想度哪一个人，他就知道那个人他在干什么，他就知道用什么方法。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受到佛的恩，受到菩萨的恩， 都是因为佛菩萨他修正得来的结果，得到的功德，他自己用吗？不是，他自己经过三大阿僧祇劫修正所证得的功德，所显出来的一生生，所显出来的大神通是给众生用的，不是为他自己。他自己有什么好用的？那么，所以真谛，你观外境的时候，真谛就是空，熟谛就是假。在熟谛里面，所有的事事物物，熟谛里面要没有我的自信，没有我的主见，站在第三者来判断这件事情，就比较不会错。所以把熟谛里面的我去掉，就会成为无我。那么事情一发生，你先静下来，让真谛显，你心先空掉，你让真谛先显，显出来之后静下来再来判断，就是熟谛。你可以练习的，刚开始很困难，刚开始很慌的，你慢慢练习，慢慢练习习惯了之后，你就不在乎了。所以他说中道了义，了，我们讲了字，了字在大波涅盘经卷第八文字品第十三啊，大波涅盘经。那么这个了字，佛有解释过，什么叫做了？了义的了字，就是解了，了解的解，啊，解了。因为大波涅盘经390页倒数第二行，他说：“何等名为解了之意？就解了这个意呢？就是说，如来出现于世，能灭半智，是故名为解了之意。灭半智，什么叫半智呢？半智就是一言一语，不从头到尾听清楚，就是断章取义。”佛出现世间，就是要把我们世间人所说的半字把它灭掉，要我们众生学满字，就是我刚刚说的，佛是看十方看透的，我们是看平面，看平面就是半字。比如说人家在给你讲什么话，你正在答他的时候，他没有专心听，他就听到你两个字，他爱听的两个字，他没有听清楚。哪一个众生很有耐心，能够清清楚楚的听到你讲完一句话呢？有没有啊？你观察看看，没有吧？都是听了一半就跑了。他问你什么话，你正在答他，你还没答完正，你还没有答到他正题，他又问你下一个。然后你正要答他，他又在问你下一个，他根本就没听你在答他的话。这时候你就可以不要答，没有专心嘛，他老是问了他不去思维。所以为什么庙里面的老和尚啊，你问他什么，问了半天他就答你一句话，他一听你讲了这么多啊，念佛吧。为什么念佛？知道你这种固执的不得了，那就是去念佛好了，他懒得跟你说了，对不对？他省得口舌嘛。你如果不吭气，你就是在那里恳求，我就是想学佛，我什么也不懂，你心空下来，我什么都不懂。那么他从你的话里面，他可以知道你达到什么程度，可教不可教，这下他才给你讲一句话两句话，他慢慢慢慢才会教你呢，他不会一下教你的。所以你们会觉得这老和尚很无情的，很冷漠的，不是的，他能够知道你吃几碗饭。所以这方面佛说，若有随顺半智意者，世人不知如来之性，不懂。若有随着半智意者，你就听了半智，或者听经不懂就叫半智，听经不懂就叫半智。半智佛说，一天到都是听半智的人，就是叫半人，半个人，不叫满人。满是圆满的满，就在这个文字品有啊。那么有人说，哎， 半人也不错啊。对，你看哈，譬如世间为恶行者名为半人，修善恨者名为满人。如是一切经书记论皆因半字而为根本。所以听经闻法，你不能只听这一部经，你不能只听这一句话，你必须要从头到尾你听听看佛在讲什么，听完这一步再下一步，一步一步来，你才能够达到满呢，成佛才就满呢，不成佛都是半。但是我们要练习满呢。那有人说，哎，半人也不错啊。什么叫半人呢？什么叫半人呢？嗯，也可以，你们讲讲看，什么叫半人呢？
悠闲，
半是一半的半。
对啊，人悠闲。
啊，你们再说，你们说的太好了，太美了，还没抓到重点呢，人家还不明白呢。你们再说，那这半桶水都很好听的，哎，半这个都还不错，你们说，啊？不懂装懂，这个很好听的。那另外一半是什么？
嗯，不是的。
对了。半人嘛，另外一半的就不是人嘛，不是人是什么？
不晓得，
畜生鬼了不就是吗？是不是吗？你们不要在佛啊讲经呢、啊，大家都会很高兴的，因为我们众生是搞不清的啊，看不透的，所以我们都是，所以还会说，哎，所以当老师上完这堂课的时候，下面说，哎呦，做半人也不错的，才会有这个话出来，所以。老师说半人什么意思啊？就像你们所说的，
不是人，
嗯，不明白嘛，所以下了课他好高兴说，哎，我们还是半人还不错呢，就是这样的，搞不清楚，半人就是不是人，不是一个整整完完整整的人，这下就会生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听经闻法要了，了就是解，解就是解释的解，解就是懂了，了就是开悟，解就是观，了就是自在，观自在，观自在，每个人都可以做观自在，而观世音菩萨是做个榜样，每个人都有能力做观自在，所以解了字就是满字，是一体没有分别的，了义就是三藏十二部里面是一体的，是不是了字？三藏十二部里面，如果说这一部经最好，那部经是经中之王，是不是了义？不是，那就有分别，有分别的都不是了义。就像我上堂课所说的，菩萨六度，八地以上菩萨是十度，不施直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加上慈悲喜舍十度。十度是十个吗？十度是什么呢？十度是一个，因为十度里面互相圆融，布施里面有直戒，布施里面有精进，布施里面没有智慧的布施，就是为了明文利养，是不是？我们上堂课讲过的，所以十度是一个，这叫满，你把它分开了就叫半，所以他就说请佛给我们开示中道了义，无细论法。事实上，佛前面都讲过了。前面七番破妄，找我们心，找真心，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啊，不是随所何处。佛破妄的时候，是不是告诉我们不要执着这个内外中间这些啊？是不是妄心不都是心在里面，心在外面，心在中间？是不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是破我们妄的时候，就是要显我们的真心。那么十番辩戒，佛说真心真心有十个特征，你的见经跟我的见经是不是一个？你的文性跟我文性是一个，当你的妄心起来，你的文性跟我的文性就不一个。比如说我们在听经，你没听见，听见外面人家讲话，那个文性是一个吗？不是，所以你真心现的时候，文性是一个； 是一体的，在上善上面是一体的。所以十番辩见就是告诉我们，见经闻经啊，耳朵的闻经，鼻子的嗅觉心，舌头的肠经，身上的触经，一根的胜一根，告诉我们它是一个，都是向正的上面。那么前面又说了，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本如来藏，这都是不是中道法？都是中道法。可是各位，你们体会了没有啊？它都是如来藏，体会了多少？所以因为他看到欧难看到大家还是不懂，他就再问，他帮我们问。所以看佛说，尔时世尊告欧难言，如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发心请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为如开示第一义谛。你先要厌离，并不是说小乘不好，但是小乘的修行啊，它是分段的，一段一段修行。就好像说我先做这个吧，这个做完我再做那个吧，那个做完再做那个吧，他不一下做。就像我就举一个你们可能比较了解的，但是并不是是很好的一个举例。你比如说你们在家里煮饭，动作快的人呢，他这一餐饭做好了，他地也擦好了，他衣服也洗好了，他很快的时间就可以吃饭。动作慢的人呢，他怎么样呢？先洗菜，一道一道洗，一个菜一个菜洗，洗好一个个切，这个切好了再切下一个，那菜洗好切好之后，他才一个一个炒，然后他再来煮汤，再来煮饭，再来洗衣服，再来拖地，他这一天是不是就过了？他还不够呢，哈，他不够，他要煮三餐，他还不够呢。那么你懂得节省时间的人，他第一个先把要煮汤，是不是先汤先煮起来，汤时间慢嘛，先把汤煮起来了。那么在第二个把饭是不是先煮起来，把洗衣机转动是不是，然后你再看哪个菜比较花时间的，先让它先上火，另外的青菜快的是不是很快几分钟好了，他是不是可以在半个小时吃饭？那个动作慢的他就是三个小时他还吃不了饭。这个就是以世间来说他是分段的。那么我们大乘的修行法，我常常说是没有时空的。小乘的修行法是有时空的。怎么叫有时空呢？我今天到道场去打坐了，我今天有修行了。我今天没有去道场打坐，我今天没有修行，这是不是分段？我今天是初一了，我今天吃素了，十五了我吃素，其他时间我就不吃素，这是不是在家众的分段修行？在家众啊，它分段。那么你如果是大乘心的时候，你大乘心吃素就吃素了，有什么难的啊？还不要还要拖拖拉拉的，还要说哎，等我两年吧，等我小孩大了吧，啊，这样那样的，他理由多呢，这是分段。这个分段就是不圆满，所以他所证得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是不是分段？它是分段的。只要有分段，中间会不会有可能杂质进去？你这个修行会连接吗？就不连接，它会断掉的。那么大乘是没有时空的，就是你只要你是一个人，24小时你都在修行。怎么讲呢？我说修行的领子在哪里啊？哎，修行的领子在哪里？心。嗯，还有呢？修行的领子在哪里啊？一根，是不是一根？一根是时时刻刻乱动的，你把这个一根呢，都在它正的上面，不要在斜的上面。你看我们一根什么时候停下来？一根没有停的。我们造业，我们轮回，是一根去轮回，一根找四大。那么我们苦是不是一根苦啊？你很痛苦，你苦拿出来我看看是什么样子的苦，那是不是一根苦？所以你把一根控制好，先把一根让它清净，你让它一根先不要动。所以我们24小时在除了睡觉，你能够做到我睡觉跟白天是一样， 那就有成绩了。你要睡觉的时候是睡觉啊，乱来的，乱跑这一根乱跑了，梦见这个梦见那个，又梦见鬼了，梦这个啊，乱跑的也不知道自己到哪去了。然后呢睡到半夜掉到床下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形啊？有吧，啊，睡到睡着，然后还有小孩啊，他明明头枕头在这边，他起来的时候他这个头就向着脚那边去了，他滚来滚去，他动来动去的。他会动就是他有一根动，是不是？他一根没有动他会不会动？不会动。所以有的小孩他晚上睡不好，他为什么睡不好？他一根还在动，他做梦他一根还在动嘛。你如果睡，如果大人也是一样，很多晚上睡都睡不好的，这睡为什么睡不好？他一根还在那里动。你如果睡觉之前一个小时，你不要一小时好了，半个小时，你让心静下来，什么也不要看电视，什么都也不要吃东西，睡觉前两个小时不要吃东西，睡觉前不要看电视，你静静的看经书，你读经书，我告诉你，你可睡得好得很呢，一觉到天亮，半夜都不会起来的。所以我们先把一根把它管好，那么你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专心做一这件事，一心一静，一心一静，外静的静，一性，先练习好啊！你不要想我太能干了，我可以接四支电话呢，同时讲。所以先把心收回来，心收回来的时候力量就大了。心分散了，譬如说你有100万，你这100万去买10间房子，钱是不是散呢？每一间都贷款，你苦不苦啊？苦得要命，是不是？你钱通通收回来了，你这一个钱集中在一起，是不是力量大一点呢？你把心都散了，通通这里分在那里都分散了，那你这个心怎么能够有力量？这个筷子10根筷子各是各的，你可以把它弄断，这10根筷子合在一起是不是比较难弄断？所以我们心收回来，说回来你这个心就静了嘛，心静了那力量就大得多。所以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它就是分段修行，不能圆满，它要等。你比如说好了，我这一生，譬如说了，我这一生啊分段修行，我的目标是达到这个二果，它还要一往来嘛，天上人间各来一次，是不是？还一往来，到三国他才不来啊。我这一生修行，我就是目标，假如我只是达到二国好了，不来，一往来，我天上去一次，人间来一次，受生轮回。人间呢100年，天上一天，那么我分段，我现在呢到了人间了，我前身呢就是达到了二果，我现在到了人间了，可是呢我并没有到吃素的人家，我到了这个吃肉的人家了。你这个中间有没有断掉了？修行断了吧？断掉了。这修行断了，你本来是人间天上再来一次的，但是你都没有遇见善知识，到了50岁才认识善知识，那么你这个造的这个这一段时间造的业要不要受报？要受报。你本来天上人间各来一次，你这一下子是不是只来一次啦？不是了吧，断掉了。所以分段修行，分段的修行就蛮可怕的，它不圆融。所以大乘要我们时时刻刻点点滴滴都在修行，那么你就是将来不幸轮回到这个吃肉的家庭，只要别人一跟你讲，你毫无阻碍的你就吃素了，你没有阻碍的。所以我们修行要不要分段，就是要没有时空，大乘修行叫做没有时空，没有这个等待，当下每一个当下，你把握每一个当下就是修行，每一个当下就会成为过去， 所以他说如先厌离诸声闻缘觉诸小圣法，并不是说叫你，并不是说叫声闻缘觉不要直戒的，不要搞错了，声闻缘觉他还是直戒的，戒他们守戒守得很严的，但是呢他就是要分段。那么你再说这个供佛，供佛哎，几点钟供佛，时间一到就拿走了，是不是分段？这不是供佛分段，大乘是没有时间的，你供了佛放上去嘛，你晚上才拿了下来嘛，为什么呢？晚上才拿下来呢？你早上十一点之前你就供佛了，你就供上去了，是不是？所以早上是人家是佛菩萨十一点钟之前，两小时嘛，两个时辰嘛，但是现在很多人啊，上上供供了供了就拿出来了，两个时辰也没到，然后半个小时就把它拿下来了，对不对？啊，唱唱念念，半小时拿下来了。我们吃饭都要一阵子，你这样一下就供了佛了，半个钟头就拿下来了，拿下来就我们就吃了。所以十点十一点钟以前你上供，你放在那里两小时，就是佛菩萨。再来呢是谁啊？你佛菩萨吃的时候，其他人能够在旁边吃吗？你的总统在吃饭的时候，旁边我们可以在旁边吃吗？好，两个小时之后呢，是不是这个护法神吃饭呢？对不对？护法神，然后在落日之前，在落日之前的时间谁吃啊？鬼道的。你看我们畜生吃是不是也就是傍晚呢？是不是傍晚落日之前？所以我们老师教我们说，你们供佛你们就诚心供佛，你不要想说你放上去五分钟你就拿起来你就吃了，你这不是供佛，是你自己要吃，借着佛的名义你自己想吃，而不是真的供佛的，所以在落日之前你才拿下来。那有人说那不都坏了吗？我说你是供佛的还是供你自己吃的？你是供佛的嘛，那你不是为你吃嘛，你是供佛的嘛，是不是？是不是供佛的？你说太不新鲜了，我放上去两分钟我就拿来。佛的菩萨忙得很呢，每一个人来都求啊，都是几十件事情的都要去办，他好不容易忙回来了想要吃饭，动工作上没东西了，都没了，通通没了，都饿着肚子的。你们有没有考虑到啊？没有考虑到，都是为我们自己。所以这就叫做没有时空，你供佛也没有时空嘛，佛也不是专门几点钟等在那里吃你这三饭的，不是的，佛也很忙的，佛度众生呢，他不是只有度我们娑婆，他还在度众生。为什么佛入涅槃而不住涅槃？他还在度众生呢。佛入了涅槃之后他还出涅槃呢，他还出涅槃呢，他还在度众生。所以要发心寻求无上菩提，无上菩提就是大乘法。大乘法是心量要放大，大乘法是包容的。你不要说我现在学了大乘法之后，你看你们这些小乘法真是不如法，你可以不可以讲人家？你不可以讲人家嘛，那根基没有到嘛。你不是可以骂这小孩说，你这个小孩怎么搞的？50磅的米怎么背不动啊？哎，你现在可以背动50磅的米，你长这么大了，你就不能骂小孩啊？那么他根基还没有成熟，他没开始学佛，你就骂他了。所以大乘的心量是包容的，大乘的心量是宽的，大乘心是圆融的。你慢慢等嘛。所以要发心请求无上菩提，故我今时未如开示第一义。要想要知道什么叫第一义，那么就要有大乘的心，没有大乘的心，佛讲第一义也不能体会，甚至还会谤佛。所谓的第一义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本如来藏，是与理是一个，性跟相是一体， 事与理。你看我们盖房子是不是要画个图啊，然后呢再照着这个图去做嘛。那么我们所做的事要依着真理去做。什么叫真理啊？初初讲真理就是没有自私心，初步的讲就是客观，站在客观的立场去来看这件事。所以你所依着的是真理，你所做出来的事就不会差到哪里。如何复将世间细论妄想因缘而致缠绕？为什么前面佛讲了四科？什么叫四科啊？常常人家为了节省啊，就讲四科。哎，你们要懂什么叫四科啊？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叫四科，他就不会讲那么多了，就讲四科。这四科就是藏性，就是如来藏性。妄想因缘，你将世间人所说的细论法，你看我们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都是看到平面的，所以我们讲的话都是细论。我们世间人所发明的什么东西，隔一阵子就说不对了，就是细论。妄想因缘，妄想是在一根上面自己的想象，因缘而自缠绕，走不出去。也就是说，我们刚刚学佛学到了一个，我们就不肯放了。你说，哎，我学的是这个啊，你讲的不对啊。我们常常是这样子，你初初一听到这个的时候，你说，那我以前是学的这个，你讲的这个不对的，不是佛说的。所以也有很多人呢，他们就是静坐，坐，整天都坐，不讲经的。我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啊？你们到底坐在那里干什么？你们整天都在做，你们说你们有修行，你们说你们都在修行，整天都在做，可是你们好吵啊，你们不觉得你们非常的吵吗？你们好乱啊。所以这就是修行不得法。佛说过，这个乘极或是戒极，乘就是大乘的乘，戒就是直戒的戒。大乘乘极呢还是戒极？佛说啊，乘极，你现在不能守戒啊，但是你必须听经闻法，你听经闻法你懂了之后你就会守戒，所以乘比戒还要极。有问题吗？乘是大乘的乘，在大波涅盘经上面佛讲过，大乘的乘，乘就是听经闻法，急就是很急迫的急。乘急呢还是戒急？戒就是直戒的戒。那么佛说了，乘要比戒急，你必须要赶快去做。听经闻法你暂时现在没有办法吃素嘛，环境不允许你嘛，但是你终究是要吃素的，但是你要听经闻法，听经闻法之后你自己你就会吃素了。你譬如说玄奘法师啊，三藏法师，他的一个大弟子奎基吗？他们家几代都是朝廷里面的大官呢。那么奎基大师他自己长得很庄严呢，很魁梧的，他不吃素，他也不吃素，他还不听经的。后来玄奘法师就要他听经呢，看他是一个龙象，他说不行啊，说我第一个要有三车，我要带着金钱的啊，一车是金钱，第二车是美女啊，我要带着太太的，第三车是书籍，他三车我要带着才可以啊。玄奘法师说可以可以，你就带着吧，你带着，你让你带着。后来他怎么样？不要了，你们通通回去，我不要了，金钱也不要了。就是听经之后他自己直戒了。所以听经闻法是很重要的。 妄想因缘而自缠绕。所以我们讲课的时候，我们是跟着这个经上面佛经佛一层一层带着我们上去，你不要提说哎，我已经前几年你是这么讲啊，你现在怎么又这样讲了？你总不会一直读幼稚园吧？你不能说妈妈我不想读小学，我就想读幼稚园，有没这么笨的人呢、啊？你不想毕业，老是在学校里面读幼稚园，听经也是一样，你前面听到了，然后再上一层，要上走，不要自己缠绕着自己。我们现在就是惑业苦缠着我们，惑就是欲界的惑，欲界搞不清楚，迷迷糊糊乱处就是惑，色界就是业，你看我们这是不是业报身呢、啊？我们这个色身就是业报嘛，业报身色界嘛。无色界的苦是什么呢？惑业苦是心苦嘛？无色界，你心里的苦看得见吗？看不见，它是无色界。我现在用这个三界来解释啊，三界，我现在用三界来解释啊。三界就在我们身上，惑欲界的惑就是搞不清楚，色界的色界就是啊，色是什么色？四大业报身叫做色。无色界的苦是什么？惑业苦的苦是心里面很苦，看不见的。所以佛要我们不要自己缠绕，不要缠绕，就是把自己的妄心先放掉。一个很好的方法，做这个，从佛口生，从法化身，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去做，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去体会。这就是我用一个很笨的方法教你们的，没有自己的意见。我很久十多年前我就一直跟你们说，佛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嘛，没自己的意见嘛。你虽然你暂时不懂没有关系，你记得了，然后你慢慢慢慢就懂了。如虽多闻，如说要人，真要现前不能分别。你虽然是多闻第一，只是阿难多闻，我听完听过之后不忘，这是凡夫吗？在佛所说的这个法里面，他听过就不会忘。我们会不会？我们不会，我们一听过就忘了。可是别人一骂我们，我们骂了一句，我们几十年也不忘。我们刚好颠倒，别人讲了一个不如法，我们都记得脑筋去了，但是我们一读书读了半天，读了就忘了。佛讲些经书讲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是不是颠倒啊？你能够听经一听就进去，而且记得佛所说的话，这也是生生世世修来的，不容易的，他不是凡夫。所以如虽多闻，他替我们挨骂呢啊！如虽多闻，如说要人，说要人就是这个读书啊，很会读啊，这个药名啊好会读，什么药什么样，黄芪啊，黄连啊，黄柏啊，黄芩啊，哎，当归啊，党参啊，哎，药他很熟的，他很会读这个药，他背得很熟。真药现前不能分别，这个药现在他前面他不知道这是当归啊，怎么这么大片啊，因为他只见过当归头，那么以前他们炖什么东西就用当归头是小的嘛，他就没有见过当归。那么黄芪现在前面他也不懂这叫黄芪，黄连现在前面也不知道，他读书读了半天，他不能够知道哪药是哪个药，你把药放在前面他分不清楚，这叫什么？死读书，不能活用，为了考试拿高分。有很多家长啊，他就是为了让孩子啊考试拿高分，家里面准备了一套书，跟学校的书一样一模一样，他在家里先叫小孩读，读完了考好了，然后回学校去就考好了。好，你看看好了，这么搞了之后啊，小孩子他有依靠啊，他在家里先读过了，你上大学会不会叫你先读？不会的，他就考不好了。这是大人你害小孩啊，作假嘛。所以小孩子他自己学校有什么书，他就在学校就要先弄好吗？自己那个这个重点要做出来，不是回家有另外一套书有依靠，还要妈妈再教呢，妈妈再教他，这个将来读大学也都读不好的。他如果在学校里面就把学校重点都弄出来，老师也会给他那个讲义的，通通弄好做好了之后， 他自己靠他自己，所以真要现前不能分别。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我们听经，我们听经读经就读了经的表面，不能够懂得佛的真实意。如来说为真可怜悯，说这些人呢、啊、真是可怜，他不笨，每个众生都有智慧，每个众生的智慧都跟佛一样，今天成为了众生，今天沦落到会成为智，智成为知，知再降落成为事，还要去轮回，还要受苦，说真是可怜呢。如今谛听，谛听就是真心听，专心听。我当为汝分别开示，就是讲给阿难听，讲给当时的在场的所有的听经的人，亦令当来修大乘者通达实相。那么对将来未来世佛灭度之后，那么佛不现在前面还有经典，那么想修行的这些大乘心的人能够体会实相。实相是佛性的相，佛性的相就是实相。实相就是慧圆满究竟，就叫实相。慧不是一个，要达到慧先要有智，由知不要堕到智，不要堕到事，由知要上升到智，知下面加一个日，所以知要上升到智，智才能达到慧。慧不是一个，慧是十度圆满，十度做到圆满了，究竟就是慧，也就是舍到究竟。舍，你们不要认为我叫你们舍钱啊，舍钱不是很最重要的。所谓的舍是什么舍呢？第一个舍自性，舍掉我们自己的自，就是自己的个性嘛，自性是自己的个性嘛，你先听听看别人讲的嘛，那如果听到别人讲的是对的我就接受了，别人讲的不对的你就知道他还没到那个程度嘛，你也不要跟他抬杠嘛，你就心是不是空了，是不是心空了？所以你说我们学佛的人就不能功高了，你不能学了几天佛之后你就认为说你看你们这些都不行了、啊、你们都是业障鬼，你们这就不行了、啊、没有空嘛。第一个我学佛了之后人家讲我，我接受，我错了我接受我改嘛。那么如果我没有错，他没有学佛就是小孩，就叫婴儿恨，他婴儿还不到嘛，他还没到，还没出生呢，学佛了之后才叫出生呢，你们体会这个话了没有啊？学佛才是开始出生呢，出生了之后婴儿要学爬呢，是不是学爬，慢慢学爬然后扶着走路啊，我们现在也是啊，你们听了多好啊，听一年多了是不是，一年多了也是学着扶着桌子走路吗？怎么叫扶着桌子走路？我们要靠着经听经，是不是靠着经吗？靠着佛所说的法，那么靠着解释，然后回去做笔记，就是婴儿恨啊，还不能够离开桌子。为什么不能离开桌子呢？还不会讲。你们讲的，你们常常跟我说，你讲的我在上课我都懂啊，可是你要叫我讲，我讲不出来啊，所以还是婴儿恨。要到哪一天你自己懂了，我听你讲我知道你懂了，嗯，懂了，然后你慢慢在那个懂的基础上一步一步上去，那就快得多了。所以谛听就是专心听啊，所以实相慧就不是一个，就是圆满究竟就是慧。阿难默然成佛圣子，虽然那么天台宗他把这个教大乘分成四个，有藏通别圆，现在我们为了不让各位，我为了不让各位有一点这个很复杂很这个记不得，我们就讲圆教的，就是我刚刚说的没有时空，24小时里面都是一样，人前人后， 有人在也好，没有人在也好，心里内在跟表现出来内外一如，就是没有时空。那么对于说佛经不分别，佛所说的任何话就是接受，没有分别，通通融会，就叫实相无相无不相。实相无相，无相就是我心里面没有我自己的自信，没有我自己的意见，全是接受佛所给我的法水，这叫无相。凡是世间人所说的跟佛说的不同的，我不理。那别人说你吃素没有营养啊，这小孩子骨骼啊长不高了，骨骼不健全呐、啊，要吃肉啊，要喝鸡汤啊，凡是跟佛所说的没听到，我不听，就是无相。因为世间人所说的是世间人所说的知识，不是智慧。那么无相，我心里没有相，我只有佛经所有佛说的。无所不相，所有世间的事事物物，我所看到的是根本，是所有的清净众生跟我一体相。这个我上堂课讲了很多了，众生是跟我一体的，我没有比众生了不起，我没有比他们高，我也没有超过他们，他们也没有比我差。因为众生他本来都是有佛性，从佛性上这个一念不觉出来的嘛，所以谁比谁好啊，每个人智慧是一样的，最终就是一样的。虽然现在有人这个智慧障住了，他现在的智慧障住是他所受的业报。你比如说这个很笨啊，有的人很笨，是不是是他的业报所显出来，这个业报没有了之后，他是不是这一生的业报所受的业报受完了之后，他来生还会这么笨吗？不会。所以不看现在，看根本，这个就是原教的大乘义。无奈如汝所言，四大和合发明世间种种变化，无奈若彼大性体非和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诸色。这个就是佛告诉我们，地水火风空根势，就是后面讲的七大，地水火风空根势，七大是圆融的，是一体的。所以他一个一个讲，我们众生所生看的地大，地就是地嘛，地是坚固的，是不是坚固的？你说地跟水融合不融合啊？你们一定会说地跟水怎么会融合啊？佛说地水火风是一体的，你们会说怎么会一体啊？地是地，水是水，火是火，风是风啊，是不是这样子？对吧？对不对？各是各的嘛，怎么会是融合呢？我现在粗粗给你们解释，这个地是物质做的吗？它是坚固的，对不对？地是坚固的。这个地如果没有水，地没有水，它会在一起吗？它不会在一起，是不是？地如果没有暖气，地是不是非常的硬，跟铁一样？就像冬天呢，你去挖一个洞容易呢，还是夏天挖洞容易？夏天，那表示地里面有暖呢，对不对？地有没有风？有风，为什么？它有空隙嘛，你挖一尺它就出来一尺的空隙，它即使合在一起，它土与土之间还是有空隙。所以以地为主，水火风是不是一体啊？我们众生所看到的是地，但是地里面有水，就比如说拿个水跟面团合在一起好了，水跟面团合在一起，水跟面粉合在一起成为面团，面团这个面团里面有地，就是面粉嘛，水，水里面有火，对不对？水里面没有火就是结冰的，所以水里面有火，所以这个面团里面有地水火风，对吧？不信你自己看，把面团 揉好了蒸馒头这个面团，你拿到太阳去晒，晒走了之后，这个面团是不是发硬呢？因为水蒸发了吧，水是不是蒸发了？然后会变得很硬很硬很硬的，它再硬它里面是不是还有水分？它就是比较少而已。你再看这一张纸，这张纸也是地水火风，地是这张纸，这张纸如果没有水，我们让它放了几万年几亿年，这张纸会怎么样？分化了，会变成粉状，对不对？对吧？是不是？所以它里面有水分。这里面有没有卵？有。纸里面有没有卵？有。没有卵，这张是很硬结冰的。它有没有风？这张纸里面有没有风？有。为什么？它里面很疏的，是不是很疏的？所以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地水火风，地水火风都是圆融的，但是因为我们众生所看到是分别的，所以它是不圆融的。你再看我们身上是不是地水火风？我们身上没有火吗？我们身上没有水吗？那我们身上为什么地水火风也是圆融的？能找一个吗？不行。树，这棵树是不是地水火风？是不是？是。石头上面是不是也是地水火风？也是。那么我们身上的地水火风跟外面地水火风一体吗？在物质上说是不是一体的？是不是一体的？所以你分别什么？分别都是因为我们的习惯，分别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但是不是真理。因为我们说这是铅笔，你要说这是橡皮，能沟通吗？不能沟通。飞机起飞的时候说啊，东经30度，你说我30度是向那边，他那是你向那边，我向这边，行吗？不行。就是我们做事情要有一个规则，所以我们在世间人立了一个方法，但是这个方法是我们人立的，不要去执着任何事情呢，不要固执。所以很多人说这书是我的，这本佛经是我的，你们不可以用，是我的。哎，他用习惯了哈，他就这本经是我的，别人不可以用，对不对啊？哎，错在哪里啊？我说这本经是佛的，不是你的。你出了几个钱你就认为你的，这是佛的版权所有，应该是佛的。佛也没有说版权所有啊，你为什么不能借给人家用用啊？这个就是我。所以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都要考虑一下，有没有我的自私的这么强，你给人家看看这本经都不可以啊。我们看看这个第一个，佛就是要破非和合，第二个要破和合，你说和合也不对，你说非和合也不对，第一个就是破非和合。非和合就是从若彼四大体非和合，则不能与诸大杂合，犹如虚空不合诸色，这是破非和合。下面呢，若和合则从这里开始到未有休息，破和合就是我们众生不是左就是右，不是东就是西，不是西就南，不是南就北，我们反正就是随我们讲嘛。所以佛告诉你，和合也不对，不是和合也不对。若比四大，假如地水火风四大的性体非和合，则不能与诸大合，假如它的本体是不合的，那么就不能够与其他的合，犹如虚空不合诸色，就好像虚空里面有万象，虚空本非群象，但是不具群象发挥。你看虚空里面多了一个人他也没有关系啊，少了一个人他也没有关系啊，没有说虚空说不行哦，这个人是我的好朋友，他死了不可以死啊， 虚空他不管你了，然后虚空说不行啊，你们不可以再生了，我这里容纳不下了。虚空也不会啊，你爱怎么样你就怎么样。所以虚空体非群相，虚空的本体不是群相，但是他不拒绝诸相发挥，你怎么样都可以，随你。那么就是叫我们说，我们的心也是一样，我们的心是空的，你不能说我今天学佛了你们都要跟我一样，可以不可以啊？不可以的，人家没到那个成绩嘛。你想想看，我们当初没学佛是个什么样呢？你要想到我还没学佛的，我自己没学佛的是个什么样，你不能拿你自己现在的成绩啊，一点点成绩来要求别人跟你一样，你只能要循序渐进，你不能够一刀就叫说，嘿，你们通通跟我一样啊啊！第一个通通直接哈，早上起来做早课啊，晚上起来做晚课，晚上做晚课啊，通通早晚课哈，要穿着海青呢，要打着木鱼啊，你不可以要求全家人都这么做啊。有啊，就有这种人呢、啊。5点钟起来，通通做早课啊，小孩子呢，这5岁8岁什么，通通打木鱼干什么的？这也是太过分了啊！所以虚空不合诸色，若比四大之性，四大的性是坚湿软动，那么它的本体，四大虽然有坚湿软动的性，但是坚湿软动的性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一根？那一根的老板是谁啊？圣一根，圣一根的老板是谁啊？如来藏。你们这个层次要搞清楚啊啊！坚湿软动，像我现在很固执，很固执，是不是啊？很固执，很贪心。这个是一根，一根指挥我的吗？一根指挥我，所以我才有贪嗔痴。那么一根的老板呢？他原来是圣一根呢，他是清净的。那圣一根老板他是如来藏啊，你一个一个向上走，如来藏是不是就合为一个？所以他体是合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我们不管轮回到什么什么地方，我们都有身上都有佛性，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当我们的自信起来的时候，佛性就遮起来了。你吃肉，你现在吃鸡腿吧，可好吃了。造业的时候都是最快乐的时候，可好吃了鸡腿。你造业的时候，你吃鸡腿的时候，佛性在不在？佛性说我是不吃鸡腿的，我离开你了。那是你自己的自信起来了啊，这自己的自信，自己的自信造自己的种子体，然后造种子性，送到欧赖耶去把它调配调配，再送到巴士成为种子，再拉出去受身。所以每一个自信起来的时候，佛性都是引下去了。所以在银沙道望九的时候，都是众生最快乐的时候。所以我们说造业的时候啊，就是视死如归的时候，你怎么劝他都不会听的。他在正是兴头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你在这个说人家两舌的时候，批评人家的时候可高兴了，这心里面这个气啊，嘿，发了可高兴，说啊说啊。所以造业的时候就是当下最快乐的时候。受苦的时候呢，那你为什么还要再哇啦哇啦叫啊，说我苦啊苦啊，为什么没想到当初造业的时候那个痛快样呢？你怎么造的事业，你就自己去接受它的结果。所以它的体假如是不合的话，就不能够与诸大合。所以我们的本来面目是佛性呢，本来面目是如来藏的照啊。现在我们虽然是染，就像我说大海中的脏泡泡是不是还是水？还是水。大海中的脏泡泡就是我们的贪嗔痴啊，贪嗔痴去掉，这泡泡里面杂质去掉了，是不是就恢复跟大海的水一样的？就是这个道理。假如它本体是不合的话，就不能够与地水火风合，就不能够与坚湿软动合，就没有坚湿软动。所以我们一念不绝，就是我们离开佛性，但是离开了佛性，佛性这条线还牵着。就像你就可以怎么看呢？你看这 人家拉个小狗啊，主人拉个小狗啊，那条线是不是现在有一条线，小狗可以跑很远嘛？有一条线是不是？我们就当主人是佛性吧。这小狗它在东跑西跑，东跑西跑，有超过如来掌、如来佛的掌心呢？
没有，
没有。我们东跑西跑，东跑西跑，有没有超过佛性呢？没有超过。同样的道理，这小狗跑了好远好远，它还是在它主人的那个那条绳子上面，所以它可以回来了吗？它可以跑远吗？我们佛性也是这样子，你离家再久，你还是回到家里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佛性没有离开我们，就是这样说。体非和合的话，就不能以诸大合。那么就是四大的性，四大的相。若和合者，不破和合，同一变化。和合的话，就会有变化。和合始终相成，从刚开始到最终啊，相连接的生灭相续，死生死，死生生，生死死，如旋火轮，未有休息。若和合是假和合，假如和合的话，同一片话就是前面佛所说的和合。你和合真和合了吗？没有，没有真和合吗？是我们一根上认为和合了吗？一根上认为和合了，那么心里面不如自己意的时候，就起了不高兴，不高兴就借着我们的四大的色身，就把它讲出去了，或骂出去了，有业就成了嘛。你今天成了这个业，你还要自己拿回来自己用呢，你划得来吗？你今天骂人的三句话，骂了脏话三句，你将来你还要受人家骂三句回来呢，你们想想看，划不划得来？世间的事事物物都有一个原因，都有一个结论，因为都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照到太阳，每一个所有有情，地狱鬼畜生，天上地下水中的，它都有水，对不对？它都可以有阳光，它都会肚子饿，哪一个欠哪一个都要还的。你今天你功高我慢了不起，哪一天哪一生你就要把欠人家的这个要还给人家。所以佛才要我们不要起分别，什么事情都不要起分别。那么我们四大的相，你看我们四大相这一生没有了啊，我有这个四大的相，就必定有我的四大的性。我的个性会跟你一样吗？不会，每个人个性不一样，这是我自己四大自己的自性造成我四大这个相。你就拿声音来说好了，我叫你们孵小作的时候，声音有这么大声吗？都是蚊子叫。可是呢，你在聊天的时候，声音可大声了，有没有啊？所以我说，聊天的时候声音小一点，复讲的时候声音大一点，你就转过来了，你时时刻刻转。为什么声音跟蚊子叫？复讲的时候声音跟蚊子叫啊？为什么？没有信心，怕讲错，还是小声一点，最好没听见，你就失去了复讲的意义嘛。复讲的目的就是你讲错了没有关系，人家纠正你，纠正你之后你下次就改过来了。但是我们就是颠倒，你聊天的时候错，你讲这么大声，你以为你没错，菩萨听到，佛菩萨听到，有没有错？有错，你没有看到佛菩萨看你呢，你在那里大言不惭的在那里吹牛，没有吃素说吃素了，老师说你吃素了吗？真的吗？哎呀，我吃一点点肉嘛。我说吃一点点肉就是吃素，你不要在那里自己骗自己了。我们都是这样子，现在吃很少了，现在吃的肉很少了。有一个人就跟我说，那现在吃虾很少了，以前吃的多，现在吃虾很少了。他妈说他现在吃很少，一个礼拜还吃三盒虾呢。三盒啊，我不知道多大盒，但是在外面买的吧，一盒一盒，是不是这样啊？五磅一盒啊？那五磅一盒不是很多吗？他妈说一个礼拜还三盒呢，啊，他就叫做少。所以每个人所说的 多少不一定的吧，是不是？所以他说乌难如水成冰，冰还成水，水把它温度降低就成为冰，冰把它温度增加它就成为水，水是流动的，是真谛空性的，冰是熟地，冰是不是就有一个样子出来啦？你水你去抓水看看，你让水让你抓得起来吗？你去抓水，水不会让你抓起来的，冰你就可以抓起来了。所以熟地，在熟地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东西都是熟地啊，都可以被你抓起来。在真地上面所显的是空理，你抓不到的。那么也就是比喻水是它的湿性，比喻藏性，如来藏性。那么冰也就是比喻我们的地水火风的外相，但是地水火风的性它就一个了，地水火风的相我们看起来就不一样，事实上地水火风的相它也是一个，对不对？我刚刚解释过了，所以它的性跟相是一个嘛。你说水吗？水里面有地水火风吗？土里有地水火，你说我们四事物哪个没有地水火风呢？但是我们眼睛粗糙，因为我们眼睛的能见范围可能是好像是700吧，650到750之间，那个啊那个范围它很少的。所以如来的藏性是不变的，但是如来藏的藏性它是照，它是一个，但是如来藏的藏性不清净的时候它也成为染，它成为染它就会看到各个不同了，你呀跟我是不同的，地水火风是不同的，菩萨也是不同的，佛也是每一尊佛，东方的这个药师佛，西方的阿弥陀佛，这个佛那个佛，过去的佛现在的佛都不一样了，是不是？我们不道堂上你可以常常听到人家在说我要拜这尊佛，我要拜那个佛，都是有分别的。但是经上给我们说佛佛道同，没有分别，每一尊佛都是从斗率天，就是弥勒内院成佛，在弥勒内院成佛断掉最后一品身相无明之后的影子啊，那么从斗率天示现到人间，每一尊佛都是。那么每一尊佛示现到人间的时候都是32相80种好，我就跟你们说都是众生所喜欢的，但是每一尊佛都是善事，这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每个人你都会碰到别人对你欣赏的，你要会善事啊。每个人在这娑婆世间你都会碰到人家欣赏你的部分，但是你要懂得善事，你要站在这个理上面，正理上面，你不要去沾啊，一沾了之后就爱欲了嘛，又成了爱了。你不要说我爱这个人我爱那个人，你不要去沾，要善事。但是我们是在正的上面，你是对每个人都好，而不是对某一个人爱，这就是我讲的道理。你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并没有特别说我喜欢你，我喜欢特别喜欢你，你不要有这种私爱，而是对每个人都是平等都一样。所以如来藏的藏性是不变，但是如来藏的藏性你把它弄成染了之后就成为分别，有了分别之后就开始有障碍，有了障之碍就像水成为冰就不通了，不通，所以看事情就看不透彻，看不透彻就容易造业，它是一连串的下来了。那么假如我们听经闻法是随着净缘，净就是干净的清净的净，我们随着净缘，那么我们不分别，冰就成为水，冰成为水把我们的自性把我们的固执把它转掉， 那么你看所有的人，所有的友情跟我们本来是一体的，是圆融的，你这个心是不是就量就大了，心的量就大了。学佛的目的告诉各位，就是把心量要扩大，心量扩大的方法就是从经上来，经上是你知道了，但是你要去碰到，就是别人给你考验，你常常要受到别人考验，受到别人考验，你才你知道你心量大不大啊。所以藏性它不变，比如说我们说我们随缘而不变，不变而随缘。那么我的这个原则不变，但是呢你们要请我吃饭可以，可以，为什么？你们都吃素，可以不可以啊？那我去。假如你定力够，你定力够的话，他们吃荤你可以啊，你可以叫素菜，你叫来的素菜你吃的更香，人家一看这几道这个菜，这两道菜跟草一样，怎么他吃这么香呢？我们吃肉还吃的怎么不舒服呢？还跟着你学。不是你们常常说看到我吃饭好像很好吃吗？你们不常常有人跟我说，我看你吃饭吃什么都好吃吗？你从吃饭上面你很简单，你什么都好吃，要有个条件，你身体要好啊，你身体不好你什么都不好吃的，你看到什么你都不爱吃啊。你身体好有个条件，第一个睡眠要够，你看你一天有没有睡8小时，你脑子这个耳朵嗡嗡响，脑袋嗡嗡响，你脾气怎么会好啊？第一个睡眠要够，第二个你吃饭的时候不要挑，你什么都吃，习惯了就可以了，什么都好吃。你就要想到我今天是生在非洲没有东西吃，我有这个就不错了，你要想到这个，你什么都好吃。不是我常给你们讲吗，那酱油拌一拌就好吃了吗？三碗饭就可以吃掉了，我就跟你们讲了，是不是？
试试看，真的很好吃。
是不是酱油拌一拌，我不是跟你们说像麦片稀饭就这样子，盐也不要油也不要，就喝了吗？吃饱就可以了，从这个吃上面先不要起分别。所以藏性不变，藏性随缘，藏性随缘，你不要坏真谛。你不要说我去随缘了，他们今天吃肉我也跟他们随缘了，他们今天打牌我也跟他们随缘了，这不叫随缘，随缘是不变的，你平常怎么做就怎么做。那引诱这个诱惑太强了，这个今天麦当劳买一送一，哎呦这真好啊，这不去太可惜了，或者说明天才开始吃素吧，哎今天我去大吃大吃，以后都不能吃素了，不能吃肉了，我今天去大吃一场，这都是没有金刚的毅力。你这一生不吃素，你总有一生要吃素，你要把今天现在所吃的通通要还掉呢。怎么还？我们还债怎么还？在四大上还，四大色身上面，生病呢，头痛呢，长瘤了，那个得癌就是更厉害的了。你要想将来有个好四大，那么你就当下就要做所有的善，你听懂了吗？你看现在人多，你说我们到了美国来，科学最发达的，但是乳癌很普遍的，非常普遍。我看到一个报道，六个里面就一个，非常可怕的。所以你要想将来能够投胎到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众善奉行的家庭，你也要跟他们一样才能物以类聚啊，不然怎么能够在一起呢？那么我们当下所碰到的，你现在各位有家庭了是不是？你当下所碰到的另一半，我看呢都是很好的，你要珍惜，你不要认为对方不好，在我看起来都是很好的，只是你人在福中不知福， 你认为不好，你看看别人呢，比你好啊。你表面上别人看起来别人比你好，我看起来你比人家强多了。这都是过去生生世世所建立来的善，能够在一起成为同修道友，要珍惜，千万要珍惜。所以叫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都是指的正的上面，在佛就不叫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佛叫做什么？我跟你们讲过了，即而造，佛叫做即而造。所以不变随缘，随缘不变用错了，众生都容易把它用到错的方向，就不对的。所以这就是中道，中道里面就是真空妙有，我们要把熟地里面所有的自私把它转掉，就成为真空。在真空里面不是死的，真空里面是妙有，是妙。你能体会这个道理吗？慢慢的体会，你们一定要体会这个道理。真空里面不是死东西，不是完空，不是像房子搬房子里面东西搬出去就是空了，不是。真空里面有妙有，有妙，就是佛说的，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你要，我们要见到如来，你必须心里面要空，空与空相合，你才见到如来。如果我们要以色相去见如来，色与色，你看你，我见到你，是我的色见到你的色吗？不合，是我的什么见到你的什么？我自己的见精见到你的见精，是不是？并不是我的色见到你的色，有没有？我的色见到你的色，两个色跟合色是不合的，而是我身上色身上这上面里面的见性，见性是摸不着看不到的，啊，是不是空的？是不是见不到摸不到的？见到你的色，是不是？假如我的色是实体，我的色是实体，能够见到你的色吗？不见到。我的见精是非物质，所以才能够见到你的色相，懂吗？你的见精是非物质，才能见到我的色相。假如你的见精是物质，你看不到我。所以你们每一个人见精都是非物质，是空性，没有自信在，你才见到我了，我的色相，对吧？假如你现在在想别的东西，你会看到我吗？看不到。因为我们等下一堂课就要讲，就是性色真空，性空真色，我现在给你粗粗的带进来，否则下堂课要讲这个的话，你搞不清楚的。什么叫性色真空，性空真色啊？我的性是空的，我的见精是空的，性空啊，真色，我见到你，对吧？我是指世间上，我这是还是指的比喻啊，并不是非常如法的，为了让各位懂。性空，我的性是空的，所以我见到你，我没有起分别，我没有对你说喜欢不喜欢，我见到这里，我见到你的根本是跟我是一样的，叫做性空真色啊，性色真空。那么我这个色，这个色本身它的后面老板是什么？是你的佛性，是不是？所以是佛性，所以性色真空，佛性是不是真空？对不对？空与空相合，我写到黑板上啊，我们再讲一遍。今天我把这个讲遍，下堂课讲的话就简单一点。
性空真色，性是自信没有了，是佛性的自信转呢，啊，没有自信了，转自信，自信转了之后是不是真空啊？对不对？性空 那么你性空了之后，你才能看到了妙色，你看到别人是跟我们一起的。下堂课很难懂的，因为后面都讲到这个性火真空，性空真火啊，
性地水火风，它都有这个，都是因为我们前面不懂，后面不懂，所以佛一直一个一个给我们讲。我们的见性，我们所说的见经，你看东西，你坐在这里，你看东西，你很容易看吗？你的见经，我们的见经是从真心出来的，见经还不是真心呢。我先给你们讲，见经是从真心出来的，但是见经就是已经离开妄心的。你的见经，我坐在这里看东西，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一个声音响，所有人都可以听到吧？没有说声音先轮流的吗？说闻性是一个嘛？这你们知道六经都是一个嘛？所以它这个经都是非物质的，非物质的部分占我们占，你看五识是非物质的，六识一根是非物质的，是不是？七有物质的就是固执，就是固执堵塞了。你不固执的时候，你不起分别的。一根是胜一根，七识是平等性，八识是大圆净智，五根是清净的，五根的不清净是一根的操纵。所以物质的部分是很少的部分，但非物质的部分是很大的力量。八识是大圆净，这我们心上的八识，八识染的话是这个藏识。欧赖耶吗？欧赖耶是不是？八识是藏识，是染，但是八识转清净，这都是在心上。八识清净了，它就是如来，就是大圆净。就是平常你就练习什么呢？你平常练习很多事情就不要放在心上。你譬如说，你什么事情就管别人管得太厉害，人家没有什么错，你在管别人。你像就像昨天有人跟我说，还是也是学佛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就举个例子，我们现在举例子，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的错。他说，你看吧，油没有了吗？今天早上要赶来这边吗？油没有了吗？我就骂我先生，为什么昨天不去加油呢？我就生气，我说，你为什么不骂你自己？为什么你没有去加油？你要骂他呀？我们都是骂别人呢、啊。你错的时候你有份嘛，是不是？你今天早上看到了油没有了，车子没有油了，时间来不及，你就骂他。你为什么不骂你自己啊？为什么我昨天没有去加油啊？我们第一个就骂人家，第一个看到就是骂人家，骂人家骂最多就是骂另外一半。你敢骂别人吗？你还骂小孩的时间还，你骂小孩你还不舍得骂小孩，你要骂都是骂自己的先生，要不然就骂自己的太太，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不是？你不要去骂他，你骂你自己。先把这个先改掉。就是自己不管好自己，老爱管别人，先把这个改掉。那么你心上面要把像镜子一样，镜子是一尘不染的，你不要什么东西都染在你心上，太多太负担了。死的时候还要放，舍不得嘛，还要放了，就放不了了。还有吗？都懂吗？我们今天上到这里，我们先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你们现在准备，你们每个人讲几分钟。